去了那头山也不会说这么远。我好惊讶，我说这么多动物，我就很好奇跟我的先生说，这个只是附近啊，我们田里的对岸山而已，怎么会这么多的动物呢？我先生跟我公公跟我讲说，我们一年只有一次的狩猎，不能拿很多，也不能把它灭掉，我们就要让它繁殖的时期。
其实我那时候一直以为打猎就是打猎，因为我从来没有进入过猎场。然后我进入到猎场的时候，其实妈妈一直没跟我讲说要往上，为什么一定要带我一直往最高山走？其实那时候我身体已经达到很大的极限，我就说其实我拍到这边就好了，这样我就不想一直往上走。我妈讲说没有没有，我们一定要上去这样子。然后我就很好奇妈妈为什么一定要带我上去。结果一上去之后，妈妈开始把那些草都打开。打开之后，我吓到，居然看到了石头屋。我妈就说：“你看看，这个就是我们祖先住的地方。”这样，她说：“我带你来，就是因为要祖先去认识你，你是这边的孩子，所以你不能忘记回家的路在哪里，因为这就是我们的根。”
地方故事、人物故事，还有那些你我身边的大小事，让我们一起听故事。欢迎收听叙事圈，我是阿燕。台湾是一个多山的岛屿，走进山林更能感受这座岛屿的魅力以及无尽的能量。而对不少原住民族来说，山林就像孕育着人们的母亲，教会人们许多事情，也让人得以成长。那说到这里啊，我们就可以好好聊一聊原住民族的狩猎文化。那绝对不是单纯的打猎捕食用以为生而已。一般说到猎人啊，在刻板印象中我们都会想到是以男性为主，然而这是我们要聊的主题，它的主角是一位泰鲁格族的女猎人。她入山设陷阱，然后背猎物回家，遵从着祖训，得到部落族人的认证与肯定。那今天我们很开心能够欢迎到记录这一位女猎人的导演啊，这部纪录片叫做《背猎物的女人》，她的导演叫于欣然，让我们欢迎欣然。
大家好。对，
没有抓到那个点。刚才其实在开始前，现在有跟我们讲他的族语的名字，是不是能跟我们再讲一次呢？
哦，好，我的族语名字是能浪轰文，然后我是来自花莲的同门部落的泰鲁格族。
同门部落它的位置是在哪里？
在大家熟悉的木古木语，那个以前花莲还蛮有名的一个小景点啊。我们家的猎场就是在那个木古木语里面有一条溪叫清水溪。总长有2公里，然后附近的山脉就是我们这个家族的猎场，那也是我的拍摄地点，也在那里面。
哦，哎，那里真的好
对，
漂亮哦！我看那个影片里面啊，那真的是如诗如画的感觉。因为其实最近也是花莲地震不断，我想问一下，现在那边状况还好吗？部落的所在地
那边吗？我们家族的猎场还有其他的猎场都是遭到石头落击。所以原本我们打猎的期间其实是从秋冬季开始算嘛，然后落实下来的时间点刚好就是在4月3号开始，所以就变成是说我们就提早没办法再进去猎场里面打猎了，所以要延到下一个季节的期间，就是9月底之后才能再入山去寻陷阱，顺便也看那个山的环境也没有遭受到很大，就会知道这个地理环境到底是不是在继续放陷阱。所以也要了解那边的山跟植物这一块有动物，对，所以我们会有一个习惯，就是在打猎之前，他一定会寻兽镜。这也是我影片里面一开始，其实还没上片名之前，我就会先把寻猎镜，还有会砍草这些动作，然后开新的路，然后看这个地方猎场它的那个猎物足不足够，才会决定会不会在这个地方放陷阱。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开路的动作，所以我才会把开路的动作变成我第一颗画面。然后之后才会上我的片名，这样。
哦，哎，其实刚才就有提到这个狩猎猎场这件事情，是不是能再跟大家多多介绍一下泰鲁格族的狩猎文化呢？
其实我们泰鲁格族过去在我妈那个年代啦，我不晓得300-400年前，在日本人还没有研究台湾狩猎，人类学还没有进入到狩猎这一块之前， 它或许是开放的，这是我们的想象。可是在妈妈那个年代，其实她就是会有一个男生跟女生之间会有一个界限，就是女生她是织布的，男生她是打猎的。男生打猎的时候，第一个他保护猎场，然后也会有划分一个财产的区域，因为以前一个部落它就是一个国家，所以他会有男生去巡视这些所谓的传统领域了，那一块地就是我们这个家族的，所以他会去巡，男生就是负责是在外面做这件事情，女生她就是负责织布啊，就大家常看到我们会穿我们的传统服，这个是女生要做的工作，还包含农耕。当男女都有做到这个能力的时候，就会有纹面去来识别这个女生可以娶了，那个男生他非常有勇气，因为他保卫家园。然后就会用这方式来去，接下来就会是结婚啊，然后继续养儿育女，继续一样动作，就是必须要做到一个男生跟女生必须要做的工作。可是因为我妈妈那个年代，是因为我会有想要继续记录，是因为我外婆有一次她在唱歌的时候，她就唱到说她以前打猎放陷阱的时候养活了她七个她的小孩子，其中就是我妈妈。所以那时候我就很讶异说，诶，我外婆也会打猎哦。那时候我就会觉得很有兴趣，想说。那就是过去来讲，其实是女生是有那种偷偷来、偷偷做，但是不能被看见，因为她还是有她所谓的禁忌跟规范在里面。所以男生跟女生，女生不能碰男生的猎具，然后男生也不能碰女生的织布机。以前是很严格的，就是在我阿嬷那个年代。但其实也会有一个状况是，她比较特别是，如果这个家她没有男孩子的话，那女生她要怎么在山上生存？她不是只有织布，然后种菜，因为没有蛋白质就没有办法延续生命嘛。这是我妈妈很常跟我讲的。后来外婆那个时候就是她的爸爸就给她一把猎枪，然后她从山上把那个山猪赶下来。然后她说，如果你开了第一枪，你有勇气压下那个扣板的，并且你也射到的话，那就代表你有这个力量。就是我们讲的一个灵力啦，这样伯和灵就是德鲁古的话叫伯和灵，就是你有这个力量，是这个祖灵赐予给你这一般像男人的勇气。所以，我外婆她就是也真的是很像一个男孩子，她就真的把枪射出去之后，山猪也死了。所以，我的外婆的爸爸他就会觉得说，哎，那你这女生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所以从那个时候，他就会除了要去种野菜之外，他还会去打猎。然后我妈妈就是在那个很小的时候，一直看着她的妈妈在山上放陷阱，所以就引起他很大的兴趣。就因为我是因为这个填掉过程之中，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要被记录下来，所以才从外婆的田野口访收集她的声音之后，主要是以妈妈为主，因为妈妈她现在比较年轻，她今年是60岁，不过她一直都很活跃在山上里面。如果说以德鲁古来讲，泰鲁格族的女性来讲，妈妈她是第一个，应该是也找不到其他人像妈妈这么活跃，一直在猎场里面走动的女生这样。所以我就觉得，那就以她为一个重点拍摄，就是发展她的故事。所以就因为也妈妈也靠近我啊，然后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题材，我也比较容易取得，然后也比较亲近，所以妈妈也同意说让我拍摄她入山打猎的一些画面，还有她的故事。
其实刚才要把我问的第二题也一并回答了，非常的好，非常好。我蛮好奇的，就是刚才有提到女性来从事狩猎这件事情啊。那目前的话，以泰鲁格族来说，女生的猎人大概有多少？
有多少？我想应该就我妈妈了吧，应该还有，但是她可能没有去讲出来啊。我妈妈是因为我会拍，所以她有这个机会被看见。那我是有曾经听说其他部落也有女性在打猎，但是她年纪已经很大了，就因为年纪大，身体也不好，他们就不会进入到猎场。所以我有听说过一个，然后接下来就是我妈妈。因为对啊，所以就是说，我妈比较活跃，而且我们家族有猎场，然后我爸爸支持她，所以那时候很长，很多人跟我讲说，如果你们说泰鲁格族他有一个禁忌在的话，男生女生之间会界限很明显，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妈妈算是破坏了禁忌这样？然后后来我对这个问题我有在想，因为其实我在拍妈妈的时候，我是在拍她所谓的她在实践她是猎人这个身份，而不是在讲女性这个身份。那个时候我拍完之后，其实我有很大的感触，就是我觉得应该说妈妈入山以来这个30年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其实她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后来我就觉得，去认同妈妈是猎人这件事情，不是人去认同，而是这个土地去认同你。就是我讲这个土地蛮特别，是因为这个土地以前都有我们以前老人家居住过的地方，然后那地方都是祖先的地，所以以前的坟墓也都在那个狩猎的地方。所以我们猎人一进去到猎场，其实是非常小心跟严谨的，因为里面都有祖先在看。 所以我们不能喧哗，然后我们不能太自大，我们要很谦虚，而且我们要很勤奋。所以进入到一个猎场的领域的时候，其实它就不是所谓的一般的进入到那种可以去走山呐、啊，然后到处看看，没有，你要进入到猎场，它是一个充满灵性的地，所以你要遵守的禁忌它就会非常多。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看妈妈这30多年以来都没有发生事情，然后她也都很顺利，都会打到猎物。然后我是从小吃妈妈的猎物长大的，所以我就会觉得，哎，那这样的认可的话，好像就不是人去认可了，它其实就是属于这块土地的灵，他去认可妈妈这样的一个行为。然后我们这个家族就是爸爸，因为他嫁到爸爸这个家族，有猎场是爸爸这个家族的，那或许就是这个家族的人支持他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土地的灵也认可他的行为，所以他才可以跨越那个禁忌。这个禁忌其实是很难去讲说它是固定的，它是僵化的。应该说这个禁忌它其实就像我们讲的，妈妈常跟我讲说，人的心要保持很干净。就是入山的人，其实他的心是要很纯洁的。所谓的纯洁，这个就跟禁忌有关系。就是我们入山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的禁忌，比如像是说夫妻之间他不能吵架，他入山之前他不能很多繁杂的事情，他的心要一直保存一种纯粹感，就是越纯粹，因为纯粹的地方是因为他是因为禁忌，你遵守这个禁忌之后，其实就是接近人的一个心理上的纯粹。所以你入山，你不会有烦恼，你不会烦下面。等一下我要去哪里？然后我跟老公吵架，然后那个很繁杂的心，就会觉得说，遵守禁忌的时候，其实是保持内心的纯粹，你才可以去入山去面对山。其实是很危险的哦，你要很大的勇
对。
气，你才可以入山哦。比如像因为山里面它会有落石，它会有虎头蜂，它也会有毒蛇，而且你如果碰到山猪，如果它有活动在那个地区的话，其实你也是蛮危险的。如果它带小猪的话，或是山猪受伤，入山的人其实都会。就是需要很大的勇气。那在一个很大的勇气之下，其实就是你的心要多纯洁，你才可以面对到很大的挑战。所以那时候我一直在想，所谓的禁忌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那么遵守？就是因为他要让你一个人保持他的纯洁感，就是人的一个干净，你才可以入山做这件事情。
Time sa digya kad hay aga smia hon ta be lawa da ha ima isu ma pakatai bungui ga ma palala kita kira taya kanapa ni yawa usana tmanga kuyo ni kana laki niya dawe
其实刚才有讲到说，这是有一些禁忌要遵守。这个意思是不是跟就是影片里面你妈妈有讲到说这个祖训的部分，这是念嘎亚吗？
对，嘎
像
雅。
嘎亚，这个是跟它是同样的东西吗？或者是说，我
哦，
想知
对。
道是嘎亚它有什么样的规范？
我们在想，嘎雅其实它是包罗万象，它就是一个人的人生，他会遵循很多嘎雅，比如像结婚有结婚的嘎雅，你成为一个人之前，你要遵循很多事情，在各个面向。那狩猎也有狩猎的嘎雅，就像我妈妈很常会讲说，入山之前，春夏我们不打猎，但是秋冬我们才打猎。这个是也要遵守的，因为这个里面应该叫做经验。如果你春夏进入到猎场，其实对猎人不好，因为那是神山，它随时会遭受到生命的危险，会有很多毒蛇猛兽，这些你都不可预期。而且你入山的时候，其实你有很多的遵循，比如像你不能吵杂，然后你不能太大声，然后你不能表现得很自大，你要表现得很谦虚，这也是一个嘎雅，就是我们讲的嘎雅，其实是那种自我约束的那一种。它其实也是祖先定下的一个规范。我们讲最大就是我们会保育这块山，这个山里面就是会有祖训，就是说能吃多少就多少，不要拿得太多。但如果你拿得太多的话，就会有一些状况产生，比如像可能今天我看到很多飞鼠，我就一直在射它，你会很开心，可是回头的路上你可能就会受伤了。它就是告诉你能不能太贪心。所以这个祖训里面，其实它还包含了一些，会有一些，如果你不遵守的话，会有一些惩罚的作用。所以入山的猎人都会知道，就是有一些禁忌他要遵守，而且这些禁忌也会分个别的猎人，他有他遵守的一个禁忌。我们讲禁忌就是嘎雅，就是有他自己属于自己的规范。 因为这是比较个人的。然后像妈妈这边的话，就是她入山之前，她会保持她心很纯洁，然后不要跟她先生吵架。她会把她小朋友喂饱，把她的农务做好，全部都结束之后，她才会很安静的入山。这个就会变成祖先，他会庇佑这个人，他完成了他在家里的事情之后，他入山他是很勤奋的。然后那边的祖先看到之后，就会把动物赐予给他。我们讲说动物它其实是有灵的，你知道吗？这个生命是这个祖先他供养在这块土地里面的，所以为什么猎人打猎他会遵循禁忌，才会得到这些动物？这个都是有一个连结的。所以我是说讲这个话，我会觉得有比较深一点，因为一般的人会听得懂我会说什么，但是可能一般人会不太理解，什么打猎还要跟灵有关系哦，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所以我是觉得说，可能一般人他不太知道这件事情，但入山的人都会知道，就是要遵循这个规范，还有祖先留下来的一个祖训，他才可以很平安的在这座猎场里面打猎，而且猎物也不是说你想要就要哦，他还会看你有多勤奋哦，然后祖先才会把这个动物放在你的陷阱里面。你能不能打的取决于都是这个祖先要看你的行为，他才会把这个动物送给你。对，所以这个所以这蛮特别，因为真的有跟猎人实际入山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你没办法去理解的事情。
蛮有趣的，就是其实啊，以我自己的认知来说，我是不是可以解释成说，这个就是人跟整个山啊，整个山里面的动物之间的一种互相尊重？
对对对，也可
对
以这
对
样
对
子
对，
讲。
对啊。然后其实，遵循这样一个
遵
Gaia，其
循，
实它也是，某种程度来说，它其实也很呼应到现代的一种永续的观念了啊，就是
对
说，
对对，
我们不能滥捕，我们就适当取
对
用就好。对啊，
对，
对
能
啊，这种，
吃多少就吃多少，没有过多的那，你一过多之后，那个惩罚性很快就会马上出现了，所以猎人都会知道够就好了，够吃就好了，家人吃够就好，所以不是所谓就是一般人对猎人的那种想象，就是拿着枪到处扫射。这个我就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不是我看到的猎人的形象。
对
我看
啊。
到猎人的他的身份行为，他是非常的严谨，在面对狩猎文化这一块，因为这个是属于他自己个人的一个生命经验，因为他必须要去遵守，他才可以得到猎物，遵守祖先的规范，然后遵守禁忌，然后并且他很谦虚，也不能太过于自私，他才会得到这些动物。所
听
以
起来，
动物也是有灵性的哦。
对啊，对啊，听起来其实真的是，算是蛮不容易的啦。就是说，要整个进入山里面，然后要整个获取到猎物的过程，你是等于是要获得重重的认证，包含说
对对，
祖先啊，还有整座山啊，还有就是这里面的动物们，有点难说。但是说以你自己妈妈说过的经验来讲好了，她在这样子入山狩猎过程中，是不是有遇到哪些她自己印象很深刻，你自己听了也觉得哦很难忘的一个挑战？
因为从以前的那个阿雅啊，就说女人是不能跟男人，就对了。他们这样的意思，他们是怕说我一个女人家会造成他们的负担嘛。女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是比较弱的，可是我就不是，他们背多少，我照样也背多少。他们怎么过河的，这么险峻的过河，我自己一样也是跟上他们，甚至还超越走过个他们。因为在入山里面的话，我会沿路找野菜，我还会去挑水，从溪水到半山腰，我还会煮饭给他们吃。他们一看到我的话，这个是泥人中的男人，他们一句话都很佩服我。所以从那时候，只要他们一入山，他们就会先跟我说，通知我说，你要去吗？我说我要去。
妈妈吗？因为我从小看我妈妈，她是一个很典范的女性，就是她做任何事情，她都会把它做到满，就是我们小孩都会照顾好，她才可以很安心的进入到猎场。不过我觉得她的挑战哦，比较像是女性在身体上面要进入到一个很远的山，还有你知道山里面走的路，它不是一般的那种爬山的路哦，它是那种动物在走的路，所以她要克服是她身体上的限制，比如像我妈妈讲说入山她的气要很长， 还好妈妈，因为她从小在山上长大的，比较特别是因为我们太鲁阁族同盟部落这一个区域里面有好几个家族，所以在日本那时候统治的时候是1930到1940，到日本走之前，妈妈她的生活的环境都是在山上，所以就造就她身体上面是可以行走在山上的那一个小径，而且到处都可以走，但是还是会有女生上的不便之处啦，就是比如像月经要来，比如像。今天可能他身体有点弱啊，因为他体力可能也没有男生来的说他可以拉那个线筋拉得很用力，还是有他身体上的一些限制。但是我觉得妈妈她没有被身体限制，她还是很像男人一样，就是要去做到跟男人一样有那种很强壮的身体跟那个胆识很强。所以我只知道说妈妈很常会带着受伤的身体回家，可是她仍然不会很害怕，她觉得说我还是要入山，因为她想要把我们养大这样。对对，所以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妈妈常常会带着伤回家。
对，那这样子我就想到说，那他这样回来之后，下一趟再出去，中间是间隔多久啊？
像我们如果是秋冬，我们放陷阱，就固定那个3、4个月，我们就不会离开放陷阱的地方，因为妈妈很强调是说，陷阱只要一放了，你随时都要入山，随时都要走那条猎径，来来回回去巡视那个。动物也没有进入到那个陷阱里，因为如果假如我3、4天我没去看了，动物如果死在那边，哦，你下一次可能就打不到动物了。这个就是那边祖先怎么看你有多勤奋，你知道吗？所以猎人在这4个月到5个月这个狩猎期，就是秋冬的狩猎期，他们基本上能够尽量住在山上就住在山上，就是一定是会有一个猎寮，然后旁边是他的狩猎的地方，他们不会离开那边很远。一直到狩猎期结束，把陷阱全部都收下来之后，他们就不会进入深山，他们只会在溪边打一些小动物，像鼬獾啊，还有那些白鼻星这些东西。所以基本上就是会来来回回哦，3、4个月都在山上这样子，一直在看动物有没有进入到陷阱。对，因为他们最害怕就是浪费食物。对，因为浪费食物其实就会遭受到 祖先的惩罚，他们不想要这样，他们希望食物是祖先给的，他就会很珍惜的吃，因为这个就是生命。我们讲生命，动物的生命贡献给人类，人类的生命才可以延续到下一代。所以浪费食物这件事情其实是蛮严重的，在我们的概念里面也时常会强调这一点。
我非常认同这个浪费食物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啊。
对。
对，那刚才是讲到非常多这样的一个狩猎的一些过程啊，还有说要遵循的一些文化。那我想问的是，因为我们在每一种不同的语言，它的背后都会有，因为跟它的文化发展、跟它的历史、生活环境都息息相关，而产生出非常专属于那个语言的一些独有的用语。那我想问的是，在泰鲁格族语中有没有一些比较关于山林的一些独特的用词，或是叙述呢？
我听过2种，比如像我们在讲打猎好了，虽然打猎它是翻译成中文的意思，但是打猎这个字，如果讲打猎狩猎，那字词解释太简单了。我们讲打猎叫 the sama，可
德
是我
桑玛。
听过一个老人家有去诠释这个语义，the sama 的意思，它就是说与动物生活在一起。那的确，我在拍摄妈妈这整个过程里面，我们那一个猎径这一条路，它就是固定走的路，它不会说中间突然一个捷径，它要往上面走。我们老人家说的这一条路，下一代就会按照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它不会中间突然插出去。但从这条路一直走上去的时候，就会到达祖先住的地方。那个就是以前我们的环境，因为我们是被集团移住下来，所以我们就离开我们的生活的地方就会比较远。但是你真的到了猎场里面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那个生活环境里面，就是人跟动物还有自然，它是生活在一起的，那就很容易去贴近我讲的那个 the sama 这个狩猎这个语义。然后那时候我又听到一位大哥他在跟我分享，他认为他的 the sama 他本身也是一个猎人，他觉得 the sama 他是那种狩猎行为，他在放那个。陷阱要获取猎物，他是拥有这样一个灵力的人。我们讲灵力就是拥有这样的手，有这样力量的人，他才可以获取到动物。他讲的会是另外一个解释，他可能是用他的实际经验，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猎人。那个大哥就想说，这是因为我们要拿是山林有灵性的蛋白质，就是动物。所以说，因为需要这样的一个有这样一个手气的人，他可以拿到这个有灵性的动物之后，才可以永续在我们人类的生命里面。他解释这个就会另外一方，所以德萨玛有很多种解释的语义， 但是简单来讲，它其实就是说，狩猎里面这个环境里面是跟动物是，我们猎人跟动物还有这个环境，它是生活在一个空间的，而且它是不可能会分割的，都是在同一个场域，它们是共同体的概念。所以那时候我可以总结，这两种语义的解释，大概就是生活在一起的一个共同体，所以它不可分割这样。所
对。
以在我们泰鲁格族的词语里面，其实有很多可以去延伸出很多一些哲学的道理，还有包含一些你可能从一个字词上面，发展出很多一些文化意义的东西，就是你会了解到哦，为什么这个词背后会使用到这个意思。就像我们讲的萨马，它不是只有打猎，它还附了为什么而打猎这件事情。其实
真
还有
的，
很多啦，有很多，但我先以
学
那
到
个
很多。
狩猎，对，我先以狩猎这个词义去做我们泰鲁格族语的背后的意涵。
了解了解。所以，我今天假设我今天要去进行狩猎这个动作，我就会说我要去德桑玛，这样
对，
吗？
就是狩猎，对，要不然就是我要去妈祖，
马
要不然你
古。
再讲一点国语，就是讲 Babuyu。其实很多在讲狩猎这个的词的
对
意
对对
思，
对。
但是德萨玛它就是大家都会知道哦，那是狩猎的词，打猎狩猎的意思。但我讲的古语 Babuyu 这个部分就要要讲它语义的背后，就要特别问妈妈，因为我们那时候我比较研究的是在德萨玛这个词，因为我讲德萨玛是因为萨玛是动物，然后德萨玛它就是说与动物生活在一起，就是一个共同体的一个概念。对对对对，那时候我就对这个会比较有兴趣，我就往这个语义去一直研究。
了解了解，这样一个词它背后的意义就非常非常的 多，
对
就不是
对
单
对，
纯好
一个，
像说只是一个动作，
对，就是打猎
一个
狩
经济
猎什
行
么，
为。对，
对对对
所以
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有点题外话啦，就是之前有讲到说，我之前有每一年的母语日啊，都会就是说希望大家不管你是讲什么母语，都尽量去讲自己的母语。对，
对
所以。
对对。
你学母语不是单纯只是说，你可以跟你的同族群的人沟通之外，你还可以学到说你自己的文化的背后的一些
对
更
对
深的
对，
意义。对对对，这
对
真的
对，
很重要。
母
好，
语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也
没
还
错。
在学习中。
对对对对，大家都在努力。好，那我们接下来这个时间再往后跳一点，就是说，因为现代是一个科技非常发达的年代，那我们今天其实说实在，你要去。取得食物是非常的方便的，对。那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年代啊，狩猎文化继续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呢？
如果我是以我自己跟妈妈这样子拍摄的这一年过程之中，其实我那时候一直以为打猎就是打猎，因为我从来没有进入过猎场。然后我进入到猎场的时候，其实妈妈一直没跟我讲说要往上，为什么一定要带我一直往最高山走？其实那时候我身体已经达到很大的极限，我就说其实我拍到这边就好了，这样我就不想一直往上走。我妈讲说没有没有，我们一定要上去这样子。然后我就很好奇，妈妈为什么一定要带我上去？结果一上去之后，妈妈开始把那些草都打开。打开之后，我吓到，居然看到了石头屋。我妈就说：“你看看，这个就是我们祖先住的地方。”这样，她说：“我带你来，就是因为要祖先去认识你，你是这边的孩子，所以你不能忘记回家的路在哪里，因为这就是我们的根。”其实我很常听妈妈讲说，为什么一个原住民的孩子来讲，如果他没有自信，或是他忘记自己是谁的时候，是最容易。在这个大社会里面，其实你会很像小草，你没有根的小草，很像浮萍那一种，所以
对，
你会忘记自己是谁，而且你忘记自己的荣耀跟尊严在哪里，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从哪里来。所以妈妈那个时候，我拍摄她，其实反过来是妈妈在带着我，慢慢的找到自己的祖先的那一条根。我们就讲的那一条路，就是一种期待了，就是文化期待。我看到祖先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就是很难相信自己看到这个场景，然后是在这个猎场里面，而且它还存在。因为我一直以为这是我走不了的地方，结果你会发现它其实就在猎场里面。然后妈妈也觉得这是她一辈子应该她要做到的，就是要教给自己的孩子不要忘记回家的路。因为你有根了之后，你就会非常有自信，而且你会很自豪自己身为原住民这个族群。你看妈妈念书到国小三年级，她就自动毕业了，因为她没有钱。所以他必须要一直跑山，然后一直想尽办法赚钱，这样。所以他为什么到现在他都觉得他身为原住民，他很骄傲，是因为他知道他的根在哪里。就像我们人要找到一个地方，你一定要把自己的根一直往下扎。那狩猎这一条路，打猎这条路，就是妈妈一直觉得 他很靠近祖先，所以他了解自己的家、自己的根在哪里，所以他的自信心很大很足。所以我每次看到妈妈的时候，我就很羡慕，为什么他哪来的自信这么？他就是觉得哦，身为原住民真的很骄傲这样，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根在哪里，然后他也知道文化在哪里这样，而且他也在实行一个身为一个猎人的自我实践这一块，他就觉得我没有比别人差。我虽然我不会写中文字，可是我觉得我很骄傲诶，因为我知道我的根在哪里这样。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哦，原来就是这一块是我在拍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构思。我后面为什么在拍纪录片，我反而不呈现说我一定要数量多去呈现妈妈有多厉害，而是要呈现是这一条路猎径啊，就是一个回家的路，而且它是对我来讲很有价值的一条路。那同时它也会让我去反思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在拍纪录片，我自己很大的收获。这其实真不关拍片到底有多好了，而是我在得到这个养分的过程之中，我是觉得妈妈做到了一个让我可以知道自己是谁，然后也让我自己觉得自己很骄傲，身为原住民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回去祖居地，然后看到那块石头屋，对对，那是我蛮感动的地方啦。
对，其实我真的觉得原住民族应该要非常骄傲自己是一个原住民，然后非常
对
有
对，
自信啊。对，因为说真的，就是我一个身为一个汉人的角色来说，就是汉人对原住民实在做太多的一些压迫行为等等的。那说实在，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强势的文化，但是原住民的文化其实是，我真的觉得是比汉人更加的有力量的感觉。对啊。
对对，有可能
对
就
啊。
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要怎么讲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祖先住的地方在哪里，我们找到这个的时候，那个根就一直都在那个地方，
对
你
啊。
就会越靠近祖先的时候，你找到自己的时候，你会越有勇气。所以我会觉得，反而是拍这个片子让我收获最大，就是让我更有自信，更骄傲。
好，其实因为我们时间剩的不多，剩下五
啊，
分
真
钟。
的哦，啊，
对对
那么
对，分
快。
享的就是。快乐时光过得特别快。那最后的五分钟，刚才既然提到有自信跟骄傲，那想问一下导演这边，你在整个拍摄过程中还有哪些的心得，以及说，未来有没有想要做些什么事情？就算是说，让更多人看到你的自信跟骄傲，这样。对，
有哦。其
好。
实我拍完《卑劣物的女人》之后，其实我延伸了很多小影片，就是短片。然后这些短片其实就在讲我们打猎的一些精神精髓，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跟这个土地连结这么深？那为什么打猎到底是对我们原住民是什么样的一个意义？我想那时候我觉得透过不是只有在获取动物这个过程，而是你要感谢的是这块土地跟你祖先给予你这个猎物。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我一直在想延伸出去另外一个，就是跟祖先之间有一个契约，就是会做一些小小的创作，不算是纪录片了，它其实算是一种录像，然后会搭配装置的一些关于我们泰鲁格族打猎的一些重要意涵到底是什么？虽然我这样讲，可能我怕会太曝光我之后想做事情。不过未来其实从了纪录片这边出发之后，其实我更想要往下去挖扎根，就是在讲嘎雅执行嘎雅这件事情在狩猎的重要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对，所以之后其实可能未来这两三年，可能还是继续跟着妈妈走猎场。然后跟着妈妈持续在狩猎这个部分，继续找到可以跟大众对话的方式，因为我觉得狩猎这件事情，其实一般人来讲，他还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猎取这件事情。所以在猎取这件事情，其实它不是只有猎取，这猎取之间，我想要去做一些影像去表达，为什么我们跟土地之间连结这么深，为什么我们会得到这些动物。对对，这是我日后很想发展出的一些影像创作。
非常期待啊！就是如果之后有出来这类的创作，就再欢迎再跟我说，
好，
然后我就帮忙多多宣传。对对
好好好，
对，因为我们时间真的过很快啊，那最后时间也差不多了，就我们之后就也会再把这一个内容啊，然后也会有搭配一篇文章，也会分享导演的影片，就是请大家可以去
好好。
看一下，真的是看完就是怎么讲，赏心悦目嘛。好，那今天就先到这边喽。
好
好。
好，谢谢，谢谢大
对。
家。
这次能够访问到于欣兰导演，是因为他有参加神脑文教基金会的原乡踏查纪录片竞赛。神脑基金会除了6月都会推出原乡踏查纪录片竞赛外，为了推广手机拍片，今年4月还举办了随手拍神片神脑手机指示短片竞赛。只要90秒的时间拍一个手机指示短片，只要够有创意的话，就有机会获得首奖10万元。除此之外，还有机会获得由各大手机品牌赞助的旗舰手机。这个指示短片竞赛啊，在4月3日正式起跑。那现在已经5月了嘛，它的这个时间呢，直到5月23日的下午5点止。详情就请持续追踪神脑基金会的 FB 粉专跟官网。听完今天的分享，你还喜欢吗？如果有任何想法或建议，都可以透过下方资讯栏社群连结或问卷告诉我。那觉得这节目很棒的话，欢迎加入路边说故事在群组一起来交流，也可以到下方连结的赞助平台给我一点小小支持，每月定期赞助还能获得超值回馈礼。那今天分享就说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
爹的，这不是好包啊，大马尼尼包，差不多16岁的。你看，他很安详，他没有那么急促的。好了，好。爬山很累啊，你找到一个猎物，要让他很珍惜，很珍惜的感谢，又要很珍惜的吃。就是你走的那段路，你很辛苦放的陷阱，你还有你所背的那一种辛苦很劳累的那个苦啊，那个劳力啊，我要让他感受到说，他会磨掉你自大的心。他也会让你有很谦卑的心，因为我就是这样来的。